这个大家听到这个觉得啊好短一个。来，让我们先低头祷告吧。神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。主啊，也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清晨的主日，能够有气息来到主你的圣殿中，一同的来敬拜你。主啊，真的求你的话语临到我们的身上，让你的话语被得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被主你的话语所得着，并且有生命在主你的话语之中。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。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叫胜不骄。其实上一周赖传道已经开始给我们讲了开始了一个新的讲道系列，我们开始来一起来看士师记。那士师记是记载在旧约，然后因为士师记在旧约五经之后，又在约书亚记之后，所以上一次赖传道就给我们讲了一下士师记的背景，因为很多人不了解旧约，所以我们请赖传道给我们讲了一下旧约的背景。我们知道士师记在约书亚记之后，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要和约书亚记一起看，你才会对这个士师记有一个更好的认识。然后我不得不提到，当我们看到约书亚记最后的时候，就看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战无不胜。有些人就说不对呀，他们在爱城失败过 ，OK， 那就算是一场失败，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攻下了爱城，所以他们可以说是战无不胜。那在这个屡战屡胜的情况下，在这样一个大好的局势下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年迈的约书亚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这样一个110岁的老人，一个白发苍苍的一个老人，对以色列人留下的遗言是什么？他说：“若是你们侍奉耶和华为，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的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？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”这是一个老人临终的一个宣言，也是一个他内心的一个感受，也是他的一个对他和他家的一个可以说一个誓言一样。所以现在很多基督徒都喜欢把这句话放在自己的客厅啊，或者书房写上，至于我和我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所以他说完这番话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却怎么回应他的呢？以色列人当时都很也一起的立誓，我们也一定要侍奉耶和华，我们也终生的去侍奉耶和华。可是呢，随着老人的离世，随着他们在迦南地一场又一场胜利之后，给以色列人带来的是什么呢？带来的是不是他们真的是更坚定的侍奉耶和华呢？我们就来看今日经文。首先我们要看他们自作主张。神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前就已经多次的吩咐，让以色列人攻打迦南之后要将迦南人全部杀掉。正如申命记20:16-17所写，神吩咐以色列人说，这些国民的城，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，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，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将这赫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。以上六族再加上一个叫哥加撒人，就被通常称为迦南七族。迦南人所以迦南人是对这个地方的人的总称，所以这个地方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只有一个民族迦南族，这个地方有很多民族，除了这个七族还有一些小的，而且他们也不是一个国家，他们不是单单的一个国家，他们是由很多的国家组成。 甚至可能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。所以他们攻打的时候不会说攻打到一个城，攻打到他们的首都打掉，整个国家就归他们，不是，因为每一个城都是一个，就像一个国家一样，所以他们要一个一个的去攻打。那神就跟他们说，你们要把这些人全都杀掉。现在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啊，神太凶狠了，太凶恶了，非要把迦南人全部杀掉吗？他为什么要把迦南人全部杀掉？因为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时代。其实在当时那个时代，迦南这个地区非常的邪恶。据史料和考古发现，在这个地区有很多拜偶像的事情，也就是说他们所谓他们拜他们的神的事情，在他们拜他们的神的过程中，会有一些狠毒或肮脏的事情在中间发生。比如他们会把小孩子当成祭物献给他们的神，把小孩子活活的烧死，还有他们也会把在一些他们所谓的神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偶像的面前，他们要与他们的女祭司发生一些性行为，甚至在当地还要有同性恋的行为。然后这种淫乱的行为很多很多。可能有人会问，当时是不是因为人类不文明，还没有到达我们现在的这个文明程度，所以这种行为是正常的？但是不是的，根据史料发现，这个地区是很严重很严重，其他地区都不会这么样去做。其他地区远没有迦南的污秽与邪恶，所以这个地区被称为昏暗的标志。那可能还会有人问，那这些人这么邪恶，上帝有没有给他们机会呢？上帝，这些人你要给每个人悔改的机会吗？那上帝有没有给他们机会呢？当然有。上周马少也有讲到，在创世纪15:16就写到，亚伯拉罕神带亚伯拉罕没有把迦南地立刻的给亚伯拉罕，没有立刻赐给亚伯拉罕，而是又过了四代人，也就是大概又过了400年，神才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得到这片土地。为什么呢？上周马首说是因说了是因为他的后裔要在，因为经文中说他的后裔要在埃及受苦400年，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。另一个原因就是底下写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没有满盈。亚摩利人也是当时迦南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民族，所以他们也用亚摩利人或者迦南人来统称这个整个地区的人。那他说亚摩利人的罪没有满盈的意思就是，这个地区的人，迦南人的迦南地这个地区的人还没有罪，还不够。那就是说神还是给了他们400年的机会去悔改。在这400年中，他们有机会去知道神的作为，有机会去悔改，但是在这400年内，他们不但没有悔改，而且更加的严重，也就后来说的满盈，就是罪越来越多。神是不是只给了他们400年呢？不但如此，神到最后时刻还给了他们40年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神使那个红海分开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。OK 了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，在当时所有地区的人都应该在传讲这个神迹。那迦南人有没有听到这个神迹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了迦南以后，出了埃及以后不是立刻进入迦南，而是在旷野中又游荡了40年。那在这40年中，迦南人很应该是听到了这个神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知道，当他们在攻打耶利哥之前，派出了两个探子打探消息，被一个叫拉合的妓女所救。那个拉合就说，因为我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 红海的水干了。可见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神迹早已在迦南流传，已经广为人知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神又给迦南人40年的机会去悔改，他们依然没有悔改，所以神才要将才要让以色列人把住在迦南地的居民去全部的灭绝尽。但是在以色列一次又一次打败迦南人的时候，他们开始了有了自己的主意，他们忘记了神的命令，他们开始把一些民族不但没有消灭，甚至都没有把他们赶出迦南地，反而与他们同住。在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没有赶出这个词一共出现了过7次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不是以色列某一个支派没有赶出，而是很多支派，代表着整言外之意就整个以色列民族在违抗神的命令，在违背神的命令。他们自作主张的将神让他们消灭的人偷偷的留了下来。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样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感受？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会不会觉得以色列人太胆大妄为了？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呢？在决志的时候，我们都曾说过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王，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把所有一切都让耶稣来掌管了呢？没有，我们还有一些东西我们自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例如金钱、时间、工作、学习、权力、家庭、朋友、子女等等，这些我们都还希望自己来掌握，自己来管理。我们都还希望有一片属于自己辖管的地盘。为什么我们会和以色列人一样的敢去公然违抗神的命令，总希望有一些事自己说了算呢？因为自以为是。为什么整个以色列民族竟敢违抗神的命令？是因为他们又一次又一次胜利之后，他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。他们认为这些迦南人也不过如此嘛，我们比迦南人更强大，因为我们能打败他们，不由得骄傲就在他们当中蔓延。他们认为我们既然可以打败迦南人，我们就不需要害怕他们，我们与其把他们赶尽杀绝，不让他们做我们的奴隶来侍奉我们。于是圣经在记载说，没有赶出这些迦南人的后面都有写到让迦南人做了苦工，因为以色列人认为我们有这个能力去管理好他们，我们有这个能力能辖制住他们，我们有这个能力能抵抗住他们的诱惑，不会随他们去拜他们的神。可是事实呢？我们读过旧约人都知道，我们从后面的历史可以知道，以色列人错了，他们根本无法管制和辖制迦南人，甚至被迦南人所管制。为什么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可以管理好迦南人呢？能治理他们呢？因为他们被一次又一次冲昏了头脑，他们忽略了他们之所以胜利，并不是他们比迦南人更强大，而是因为他们背后的神使他们可以得胜。他们太高估自己的能力，自以为是，认为他们有这个能力去治理迦南人。大家还记不记得2周前白露在我们这里的分享？他说，我们最大的罪也是最可怕的罪，就是骄傲。 而且这种骄傲无时无刻不徘徊在我们身边，刺激进入我们的心中。尤其在我们一次又一次胜利的时候，是最软弱、最容易被骄傲进入的时候。刚才我也有讲过，在决志的时候，我们都说我们愿意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，但是我们却有很多东西不希望他来管理，而由我们自己来管理。这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有能力，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去管好这些事情。我们认为我们有经济的头脑，所以我们可以管理好我们的金钱。我们有学识，所以我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工作。我们有聪明智慧，所以我们有学习知识的能力。我们有社交的能力，我们可以处理好我们的人际关系等等。我们都认为我们有什么，有这个能力。我们不需要神来劳烦神来管理，我们有这个能力，神不用你，我们自己可以管理好的。然而我们同样忽略了我们聪明的头脑、我们的学识、我们社交的能力又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。我们把神赐给我们的东西赐完之后跟他说，你走开吧，我们自己可以管理。就好像 Samuel 晚上拿着我的 iPad 玩得很高兴，不愿意去睡觉。我说，哎 Samuel， 你该去睡觉了，很晚了，把 iPad 交过来。他就会说，不要，这 iPad 是我的，不要爸爸动，我要玩。岂有此理，这 iPad 是我买的，怎么成你的？拿着我的 iPad， 然后说是他的，不需要我来管理他，不需要他我管他，不让我管他。那当然了，你们也知道他的结果是会是什么了。同样，我们从神那里拿到神赐给我们的东西时，我们跟神说，神让你走开吧，我们自己能管理好自己。神的东西我们自己抓住，然后自以为是的我们能管理，这样会有什么后果？我们来先看看以色列人得到了什么后果。在士师记第二章一至三节说，当然了，自食其果你们也知道了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，对以色列人说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。我又说，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。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为何这样行呢？因此我又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。我们可以看到神很无奈，也很伤心，因为神已经多次的并且强调的跟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可以与迦南人立约，而且你们要毁掉他们的所拜偶像的那些祭坛。但是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听神的话。神说，我与你们的立的约我没有废弃，可是你们呢？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情，我一直一路的保守和帮助着你们，你们为何这样不听命呢？而且神一早已经警告过以色列人，如果你们不把迦南人消灭的话会有什么后果。在民数记33:55就神就跟摩西说，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，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，肋下的荆棘，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。在约书亚临死的时候也有说，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，彼此结亲，互相往来， 你们要确实知道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你们从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、肋下的鞭、眼中的刺，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。显然神已经借着摩西、借着约书亚不停地在警告着他们。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他们依然违抗神的命令，令到神很伤心。所以神对他们说，既然你们不舍得消灭迦南人，你们这么喜欢与他们住在一起，那好，我就把他给你留下，留在你们身旁，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做你们的网罗。哇，这句话很厉害啊！你们有没有想过这句话有多厉害？当我读到在我自己思想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好可怕。大家都有岔过气吧？当你岔气的时候，你的肋骨这块会很痛，你要弯着腰，不能呼吸。你知道在这块的痛的时候是一种，就是你没法揉也没法弄的一个地方，是一种很痛。你想，如果在你的肋骨下放一个荆棘，在我们肋骨下放一个荆棘是什么感觉？你每一次呼吸它都会扎到你，你每一次的呼吸都在被一个东西所折磨，而且这个荆棘会一直在那里。也就说，以色列人将无休止的被迦南人所骚扰，不停的与他们发生冲突和战争，甚至被迦南人所统治。他们不单肉体上受到这种磨害，受到这种磨难，就连他们的精神和信仰也要不停的被试探。因为迦南人的神，就是迦南人所拜的偶像，要做以色列人的网罗。刚才我们看到他做网罗，网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稍不谨慎就会被抓了去，就像猎人捕捉猎物一样，他们会在猎物出现的地方放上很多的捕捉猎物的网或者陷阱，然后再放上一些引诱猎物来的食物，然后就静等猎物自己走进这些网或者陷阱之中。一旦猎物被网或陷阱抓住的话，他们根本没有逃生的机会，只能成为猎人的战利品。同样，以色列人没有将迦南人消灭，没有毁坏他们那些拜偶像的祭坛，他们就随时可能掉进这种诱惑和试探之中，从而去跟随迦南人去拜偶像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想一想，如果一生随时都有一个荆棘在肋下，使人痛苦，同时人在每走出一步的时候都有可能掉进一个网罗之中，这样的人他要无时无刻不在生活中提防着这些。所以他的一生会怎样？会很可怕，他会很谨慎，他会很紧张。这就是他们没有听神的命令的结果，将迦南人留在身边，不肯将他们赶出的结果。以前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人买了一个房子，两层的啊，跟我们家很像，两层的 house， 他就跟神说：“神啊，请你帮我把住大门，千万不要让魔鬼来骚扰我的家人，让我们出入都有平安。”于是他就很安心的回家睡觉。可是有一天他就做梦，梦有人敲门，他就下到楼下去开，一开门，哇，是魔鬼站在那里，他转身就跑，跑啊跑。第二天醒来他觉得很累，当然累了，跑了一宿嘛，所以他就跟神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将我们家的一层全交给你，底下那楼下全部由你来掌管，你做楼下的主，你帮我看好第一层。” 之后他又一天做梦，又有人敲门，他又下楼开门。这回他很谨慎，他先从门镜中看看是什么人。哎，一看是一个慈祥的老人，他就把门开开了。在开开的一瞬间，慈祥的老人没了，换来的是魔鬼。他又夺门而逃。之后他就跟神说，神啊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愿意将这个家都交给你，求你在这个家做王，求你来掌管这个家，求你让魔鬼不要再来骚扰我，不要再靠近这个房子。从此以后他也就再没有做过类似的梦。当然了，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是假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知道，如果在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心完全交给神的话，总会骄傲地认为有些东西我们可以留下，有些东西我们自己可以管理好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魔鬼随时都可能会来骚扰，甚至魔鬼会扮演成一个慈祥的老人，来用他的虚假的外表来诱骗我们，而趁虚而入。特别是当人又一次又一次在属灵征战中胜利的时候，骄傲也随之而来。例如在福音书中，当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医病赶鬼的时候，这些门徒就大有能力，又能医病又能赶鬼，于是骄傲也跟着他们。他们认为自己有了医病和赶鬼的能力，他们所以当他们遇到一个小孩被鬼附的小孩，他们赶他赶不出去的时候，他们就很纳闷，哎，为什么我们突然的能力没了，我的能力去哪了？耶稣就跟他们说，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进食，它就不出来。耶稣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要赶出鬼，就必须要有信靠神的心，急着横切的祷告，支取神的能力，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。所以每当胜利的时候，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，也是我们最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候。我们忽略了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，我们忘了我们胜利背后的真正的得胜者。所以我们应当效法耶稣，耶稣一生都在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即使在一个神迹接着一个神迹，一群又一群的追随者欢呼的时候，一群又一群的群众以色列人要推举他做王的时候，耶稣没有自作主张的改变救赎的计划，他没有说我现在做王，马上来救赎全人类，我现在带领你们推翻罗马政府。也许在智慧人看来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如果耶稣推翻了罗马人，做了王，永远的这么当王，是不是更有智慧呢？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前说，让智慧的人蒙羞。神没有用这种智慧的方法，而是用愚人认为愚蠢人做的事情。他没有去做，他是退到旷野去祷告，他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去推翻罗马，他是退到旷野祷告，而且继续的走十字架的路，完成上帝交给他救赎计划。弟兄姐妹，耶稣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使我们知道应该如何的去顺服上帝的旨意。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就高，因为自己的骄傲就高看自己，然而自作主张的去违抗上帝的旨意。我们不能自以为是，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给的， 不然的话我们会常自寻后果。如果我们还没有如果我们还没有完全把我们的心交给神的话，如果我们还对这个花花世界有所眷恋的话，如果我们还在给一些我们认为可以靠着自己管理好的东西留有余地，甚至跟他们妥协的话，这些东西将来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。这些东西将会不停地骚扰我们，欺骗我们，诱惑我们，从而让我们能够跌倒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救恩本乎神的恩典，我们得胜本乎神的大能，我们站立本乎神的怜悯。我们完全交托，只有我们完全的去交托给上帝，只有上帝值得我们去依靠，我们自己是不值得依靠，也依靠不住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慈爱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的话语，感谢你，你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时常的因为骄傲就自作主张，自以为是。主啊，真的，我们愿意将我们人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求你来掌管我们全人，我们愿意把一切都交给你。我们人是靠站立不住，也是靠不住的，只有你全能的神。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门。